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是1月1号，又是主日。前几天就有人在传一些电脑上的信息，说今年的元旦是一年的第一天，也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懂得意思吗？今天不但是主日1月1号，而且今天我们待会儿还有一个受浸的典礼。对有些弟兄姐妹来讲，今天有四位弟兄姐妹，他们要从今天开始穿上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成为基督徒。这是特别欢喜快乐的事情。今天天气又特别的好，求神保守我们，在今年真的是讨他的喜悦。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一个题目，教会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的潜规则。既然我们今天是今年的开始，我们就要用接着用帖撒罗尼迦里面的神的话语来思想这一个题目。很多时候我们到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会非常在意这个环境里面有没有一些的规矩，你不能随便触犯别人的一些禁忌，你可以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你应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什么事情。在任何一个团体里，我相信都有一些的规矩、规则，甚至是潜规则。教会到底有没有一些的规矩？很多人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特别是在社会上有工作过的人，都会抱持着一种心态，就是别人怎么做我就跟着做，不要随便自作主张。所以就发现我们教会，拨饼的时候看到男生女生分开坐，然后呢唱诗歌的时候怎么诗班没有诗袍，跟其他的教会都不一样，你们教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规矩、这些规则，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来界定。求神帮助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来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看完，然后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好吧，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在新约的295页。我们今天要看帖撒罗尼迦后书最后一段，就是从第六节到十二节这里。对不起，到十八节啊。我们把整卷书都看完，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我念一节，各位来念一节。第六节开始，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一起来，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感谢主，今天我们要把帖撒罗尼迦最后这一段看过去。通常书信的尾端都不太容易构成一个讲道的这个纲要，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当中学习到三件事情。我们盼望今天听完了这一段的讲述以后，我们可以学到从保罗的身上， 他教导我们关于教会的纪律的事情。我们从那些不守规矩的人的身上，我们学习一些该避免的事情。我们从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职责上面，我们来学习教会应该要持守的。我们还是今天用三段的方式来看今天的内容，但是我希望上帝帮助我，我们要早一点结束，因为会有一个洗礼。首先谈到的是一些不按规矩而行的弟兄，接着谈到一些行善的弟兄，最后保罗向主呼求主的恩典要与我们同在，否则我们做不到教会的纪律。当然我们如果谈教会纪律，那会是很大的一个题目，所以我宁愿说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来思想我们该怎么做才好，而不是我们不该做些什么。我们知道法律如果你要用列举式的，那是很危险的，如果你要列举式的，你就怕会漏掉。但是我们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在神的家庭里面，我们要用互相劝勉的，我们要用积极的，我们要用正面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从三个角度来思想。第一个，劝诫脱序者，这里的脱序指的就是不按规矩而行的人。教会里面有什么人不按规矩而行呢？为什么不按规矩而行呢？我们要来思想它背后的原因。第二个，勉励行善的，行善的人容易遇到什么样的危机，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最后我们一同来仰望赐恩的主，为什么我们需要主的恩典。从第六节开始，保罗开始谈的东西是这一整卷书里面最严肃的课题。我们之前看见在保罗所写过书信的教会里面，我们常说保罗写了13封的书卷，我们如果拿地区来看，我们拿教会来看的话，大概只有两个教会称得上是像是模范教会一样，一个是腓立比，一个就是帖撒罗尼迦。这两个教会在保罗的口中几乎都是称赞，几乎都是称赞。其他的教会都有一些的问题在，但是保罗仍然告诫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当中仍然有问题。什么呢？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即使像腓立比，即使像帖撒罗尼迦这个在苦难中成长的教会，他们当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什么呢？有人不守规矩，他们不服从使徒当初在他们当中所教导的教会里面的一些规律。当然这些规律现在我们看不到白纸黑字了，我们所看得到的就是书信当中保罗也好，彼得也好，约翰也好，他们的一些告诫的话语。但是我们相信这些书信当中所写的内容就是教会应该要遵守的纪律。而在教会里面有人特别的产生一些行为上面的问题，一些偏差，待会我们会来看。所以这些人被称为不愿意做工又爱管闲事的人，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也要自己稍微小心一点。有时候我们很难去分辨爱管闲事跟非常的关怀别人，是不是？有时候你觉得好像关怀到一个地步，有人觉得你在管闲事。有的时候你若不理人，人家又觉得你太冷漠了。所以这在所有弟兄姐妹当中，我们都需要从天上来的智慧来学习这个事情。我们看保罗怎么讲呢？他说，你们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教会里面不只有信仰教义上的教导，教会也有一些生活上面的规范。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如果我们聚会是9:45开始，我们就9:45以前要到，这是我们盼望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守住。当然有时候我们会有遇到一些状况没办法准时的，但是我们每个人在心里面应该对神有一个应许，有一个承诺，就是我不放掉聚会的任何一分钟。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在教会里面的规矩。我们待会会看保罗不断地告诫各地的教会，你们要按着规矩而行。教会不只有信仰上的教导、真理上的教导、教义上面的训练，我们还有生活的规范。如果你称为教会的纪律的话，它有三个主要的来源。第一个就是圣经的真理，特别是从旧约到新约我们所认识的上帝的属性。上帝在旧约有许多的道德律的规矩，那个是普世都适用的。在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更多的教导，这些都是信仰真理上面我们要持守的。我们教会的波饼的聚会，我们的待会儿的受洗的聚会，都是信仰真理的继续的持守的结果。第二个，基督本身的榜样，我们看见这是已经到一个舍己为人的一个地步，这是我们从耶稣的身上也要学怎么样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第三个就是使徒们的书信，如同帖撒罗尼迦书信这里所讲的，这三个来源就构成了教会的纪律。从反面来讲，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个人的意见形成教会里面的一些规矩，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从世界上来的习惯或者传统变成教会的一个规矩。我们只盼望我们的规矩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容易吗？真的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保罗在多处地方提醒教会里面有规矩，哥林多的教会凡事都规规矩矩，要按着次序行。在哥林多的聚会当中，我们可以去想象，从圣经的记载去想象，他们聚会的时候是有些混乱的，他们聚会的时候是有一些分门结党的，某些小团体可能聚在一起，某些不跟他们在一起的人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吃的东西也不一样，他们甚至在爱宴的时候产生一些纷争，这是教会里面没有守规矩的结果。在以弗所的教会也发生了类似的状况，保罗劝诫他们说，你们要亲手做工，做正经事，然后你有余可以分给其他的人。换句话说，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不好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反而去打扰别人，反而去干预别人，反而去骚扰别人，这是教会里面很糟糕的一个情形。腓立比的教会，保罗劝诫他们少抱怨，多沉默。对于我们看见不合理不理想的，特别在教会里面，为什么？因为教会真的，你如果只要待上半年以上，你大概都看得出教会有一些的不理想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不理想的地方拿出来抱怨，教会就变成一个抱怨的一个锅子一样，里面都是负面的这个信息。保罗对哥罗西的教会反倒称赞说，你们循规蹈矩的时候我就快乐了。所以教会里面是有规矩的，教会里面是有一些的，我们姑且称为潜规则吧。譬如我们常常在公开或者是私底下面告诉弟兄姐妹，教会不适合谈论政治，大家有听过这个说法吗？教会不适合去用特定的立场去支持或者反对任何一个政治的信仰、信念或者派别，或者是一群人等等。如果我们要谈政治，可以要按圣经的原则来谈，这就是教会里面该有的规矩。耶稣有没有这样做？耶稣就是这样做的。保罗一开始就说，对于这样子的人要远离他。这里的远离，如果我们把圣经新约里面谈到的教会中的惩戒也好，纪律也好拿出来看，这个远离不是逐出教会，我们英文说 excommunication， 不是这个逐出教会的意思，是你要跟他保持距离，你要跟他疏远，你要跟他分开来，让他知道大家不欢迎他有这样子的举动。弟兄姐妹，这里其实让我们看见，我个人的领受，有些人说 教会里面好像有些人特别喜欢跟某些人在一起。我们必须承认，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你能够跟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保持同样的距离，同样的关系。你一定会跟某一些人比较接近，可能是团契的关系，可能是服事的关系，譬如我们的诗班，我们每个主日中午在那边嘻嘻哈哈的，非常快乐。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说我们要小心，要记下那一些不守规矩的人，然后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跟他保持距离。求神帮助我们去明白，我们怎么样来适度的让他知道，教会对于他这样子的行为，弟兄姐妹是没有办法跟他有美好的交通的。这个是消极的部分，积极的部分是教会的同工、教会的长职要规劝他，要劝诫他，但是不是让他排除到上帝的羊圈之外。如果我们把每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人都丢出去的话，我相信我是很快就会离开的人。所以不是这个意思，目的要让他知错能改，否则在教会里面会带来更大的麻烦跟困难。所以这是一开始守纪跟惩戒的一个原则。保罗接着马上说，如果你们要知道怎么做，拿我当榜样。保罗自己说，你们可以拿我跟同工们来当榜样。保罗他们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保罗说，当初我们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我们仍然按着规矩而行，虽然我们有权柄可以不这么做，但是我们仍然选择这么做。我想大家理解保罗的话的意思，保罗是主耶稣亲自差派的使徒，带着他的同工去建立教会，这样子的神的工人、神的用人应该是受到奉养，应该是受到大家的资助的。但是保罗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我们仍然做工。保罗是白天传道，晚上做工，这是等于一整天在那里忙碌。保罗说，我们刻意的要这样做，是要留给你们一个榜样。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思想，今天特别如果我们在教会信主有一段年日的人，我们要慢慢的挑战自己，我有没有什么榜样是可以给新进的人看的、学习的。对保罗来说，你们从我们身上就可以学习到榜样。我们是有权不按着教会的规矩自己养活自己的人，我们可以靠你们的奉献来过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城的生活，但是我们仍然去工作。我们知道保罗不但工作，而且保罗还可以赚的钱还可以养其他的同工，他可以供应其他的同工。保罗说，这是一个榜样。什么榜样呢？放弃自己的权利，宁愿为别人多牺牲一点。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的榜样是什么？就是效法基督舍己。我可以不这么做，但是我为了你，我愿意这样做。我牺牲我的权利，我放弃我的享受，我割舍我所有的东西，为的是要帮助其他的人。这就是第一个保罗带给我们学习的榜样。教会生活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讲第一点，我就想到罗马书这里讲的，我们一起来念最下面的，来，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亏欠了其他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很难的功课。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常想是别人欠了我什么，很少想到我欠了别人什么。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过教会生活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慢慢开始去想说，嘿，我应该要为别人做一些事情，不是想要施恩惠给别人，而是我就是应该要去这么做的。上帝的爱激励我，我必须这么做的。我不拿任何的工钱，我不拿任何的这个好处，但是 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去做，这是上帝托付给我的。当你愿意这样放下自己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是在效法基督。主耶稣放下的最多了，主耶稣牺牲的最大了。我们好不好有一点点他的精神，就是我们学习在教会里多为别人做一些事情，多扫个地，多捡个垃圾，多这个安慰一下别人，问候一下别人，甚至礼拜天下午如果有教会祷告会允许的话，都留下来我们为教会祷告，主日的爱宴可以帮忙，其他一些服事我们都可以为这些来祷告关心，教会有很多短宣的这些服事，我们都可以来参与，用各种的方式来参与，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我想这是第一个我们在保罗的身上所要学习的。而在第一点上面，保罗所责备的那些人，他们主要犯的过错就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的事管好，他们就专门喜欢管别人的事情，所以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看做工与吃饭，在第十到十二节这边，保罗把那些人的问题进一步的阐述出来。他说本来我们做工吃饭就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从传道书也好，从这个创世纪亚当被上帝这个注定要这个劳碌，泪流满这个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知道人劳苦做工，然后得享，就是得到这个薪水，然后可以吃饭，这个是上帝在我们当中所摆下的一个定律。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们不好好的遵守教会里面这样的一个规矩，他们什么事都愿意管，就是自己的事不好好管。这个是原来的文的意思，就是什么事都管，自己事不管，非常有趣。那翻译成这个不肯做工倒专管闲事，这什么意思呢？他有工可以做，但是他不去做。弟兄姐妹，这里不是指那个现在我们常讲叫做非自愿性失业，有没有听过好，我们现在很讨厌听到这种事情，非自愿性的失业，这些人是自愿者失业的， OK， 自愿性的失业。然后呢，他们把他们的时间花在教会里面，他们就造成了教会的一些的困难。我们真的盼望教会里面大家都能够努力的工作，而不是变成别人的负担。但是这一些的人，他们显然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们每个人，上帝都给我们一些才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昨天中午我们才在有一个聚餐，中间才在聊天，说大家回顾以前的同学很多人都开始做同学会。同学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非常感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以前你的同届的或者是你的学长学弟，那些放牛班的人，以前的放牛班的人跟也许是你的这一种升学班的资优班的人，请问这两群人哪一群人赚的钱会比较多？上帝给每个人都有天分，弟兄姐妹，假如今天我因为我考试都落在后段，我就想哎，我这一生就去要饭好了，我想大概没有人会用这种方法去过活的，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反而那一些觉得好像不在大家眼中被看好的人，他们的潜力被激发了，那些人反而变成了好像很有钱的人啊。当然弟兄姐妹，我不是鼓励大家去做很有钱的人，因为很有钱的人仅次于政治家，受的试炼是非常大的啊。我觉得从政的试炼是最大的啊，那金钱的试炼其次。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的才能，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啊。很多时候真的我刚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怎么样，希望自己是隐形人， 就是不要被别人看中，说诶，你好像可以帮忙做什么做什么。弟兄姐妹，但是你越经历主的爱，你越会想，主啊，我能为你做什么？我还能为你做什么？然后到我过了50岁以后，我就在想，主啊，在你把我接去之前，我还能多做什么？以前觉得，哎呀，我到了70-80岁，大概身体还不错。后来想，哦，这个时间真的是这个非常宝贵，时间非常宝贵。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分钟啊，所以上帝期望我们每个人都殷勤做工的。因为有句话叫做 "Idle hands are the devil's tools"， 什么意思？你的手如果没事干的话，你的两只手如果没事，你放心，魔鬼会来用的。OK， 这个撒旦会来用他的。你的手如果不殷勤的话，你就会变成那恶者的爪牙，不能说爪牙，变成他的这个使用的两只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当中有一些已经退休了退伍的，或者有一些还是学生的，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特别是对别人有益处的事情。教会需要蛮多的各方面的同工一起来参与，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多为教会做一些事情，你不知道教会还有些什么事工可以参与，就可以到办公室来，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这方面。教会有很多学习的课程，教会有很多关怀的事工每一次中贤弟兄都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我们来全面的做这个关怀的事工。关怀事工有很多的层次，我们的学习在今年新年就是旧历年完了以后，我们马上成主又要开始来读诗篇，所以欢迎弟兄姐妹把你的时光用在主所喜悦的事情上面，这是第一个段落我们要来特别思考的。如果我们手上都有很多工作，我告诉你，你不会有闲工夫在教会里面说长道短的。教会我们都了解，最怕的也是传言。听到传言，一般你大概只有几种反应，像我非常厌恶，不是当事人讲的一些话，难道想要我花时间去这个搞清楚这些事情吗？又不是当事人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另外一种的反应就是，哇，这好有趣啊，让我们一同来发掘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结果把事情搞得越来越麻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按着规矩而行。有人说这些人他们不是真正游手好闲的人，他们觉得主耶稣快来了，所以辞掉工作然后专心的在教会聚会，这样子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就得奖赏，大家懂吗？我们常常在讲说台湾就有这样的人在高雄假仙吗？他们就辞掉工作然后大家住在那里然后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些人的问题我觉得不在于他们期待主再来，而是当他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他们没有受到约束，他们的舌头没有受到约束，他们的手他们的脚都没有受到约束，以至于造成了教会的伤害。也许他们对教会有些贡献，但是他们的伤害更大。也许他们说我们是全职的基督徒，你看真正全职了，我在教会里面全天都在教会里面晃来晃去来回穿梭，当然我们希望有弟兄姐妹参与教会各样子的活动，但是我们害怕不受到约束的基督徒，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第二点。这些人他们似乎是用志工的心态在做义工，我再讲一次，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用志工的心态来做义工。很多人不太愿意去区分义工志工或者说觉得没有什么好区分的。我们简单来讲，义工就是义务性的要做的，志工是志愿性的，大家懂吗？志工是志愿性的。什么叫志愿性？我愿意所以我来了。 OK， 什么叫义务？你知道有些义务性的工作是被处罚做的 你可以罚一个人去做义工，但是你不能罚一个人去做志工。各位，你明白我要说的意思啊？义务就是你的责任，你不喜欢你也要去做的，这叫做义务。你心甘情愿的、高高兴兴的去做，那个叫志工。教会不希望有志工心态的义工。我们做一个比较，大家会比较理解。志工他以自己为主宰，因为是我选择来做的。OK， 我有空，适合我，可以让我不至于看起来太糗，那我愿意做。我觉得有把握做得好，可以得到人称赞的，这个是志愿者。蒙召的人，这些义务的人，不得不做的人，就是蒙召来服侍的人，是以神为依归的。今天我做这件事情，不是在乎我好不好看，而是上帝能不能得荣耀。上帝希望我做，我就来做。志愿性的人凭自己的喜好，我心情好，我今天就来。今天如果心情不好，你们继续做吧，因为我今天kimoji不好。或者这个东西我喜欢，因为我做这件事情可以连带有一些什么好处。这是靠个人的喜好来服侍的，这是志工，这是志愿工。蒙召的人服侍是让上帝来差遣的。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常常上帝都会把人差去做他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不是永远的，但是很常会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心里要有准备。一个不擅长讲话的，像我，结果上帝让我站讲台，我真盼望有更多弟兄可以被兴起。这个很多时候神会磨练一个人，把他的原来的喜好都磨掉。神会教训一个人，把他原来的骄傲都给刮掉的。这是蒙召的人服侍的结果。但是你如果是自愿的来服侍，你可能遇不到这样的情形，因为一切事情都是你自己在做主。最后，志愿的人来服侍是看环境，常常会看环境。今天不方便呢，哇，这个你们做就好了。今天这个大环境不好，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但是蒙召的人服侍只向主忠贞，就算没有人去做，我还是得去做。这是一个最好分辨的方法。我再讲一次，常常志愿来服侍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误认为说我好像不是志愿者，我常常也是这样子的人，常常会看那个服侍的状况怎么样。说哎呦，那些人里面有几个我不喜欢的，那我不要去了。今天我不方便的，你们去就好了，这个上帝大概没有要我去吧，你们去就好了。但是一个蒙召去服侍的人，他看见没有人来，他做不做？还是要做，因为这是上帝希望你去做。大家懂这意思吗？好，这是第二点，我盼望给大家一个挑战，特别在今年，我们做一个真正蒙召的义工，而不是一个靠自己喜好的志工。这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保罗会劝诫这些人，我相信他们就是用志工的心态在教会里面蛇来蛇去，这样就是串门子啊，然后到处讲一些这个舌头不该讲的话。好，接着我们很快把后面的看完，勉励行善啊，13节到15节，保罗转一个角度，用英文来讲，保罗说 ：“As for you, brothers， 就是说至于你们弟兄们呐。”所以前面是劝诫那些不守规矩的，接着是鼓励那一些行善的，或者说守规矩的。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两段。什么呢？你们行善不可丧志，你们照着规矩去做，不可以灰心，不要灰心。请问保罗为什么会这样劝勉？因为行善容易灰心。我的答案通常都很简单，就是因为行善容易灰心，所以保罗要告诉他们，你们按着规矩行，不要气馁，不要灰心，效法基督，诚实正直，宽容饶恕，慈爱怜悯，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被别人质疑，人家可能以为你有什么其他的企图，有时候会被人嘲笑，觉得你这个人太天真了，人家都对你这样子了，你还饶恕他吗？有的时候你甚至会被别人误解，人家以为你好像有什么特别的企图。行善不容易，弟兄姐妹，在即使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但是我们仍然要保持着这样子的心，保持着这样子的心。那这是十三节，恒切不丧志。在这一段里面我挑出了三个不字，弟兄姐妹，你如果看到那个经文你可以去看，每一节里面都有不，十三节是不丧志，十四节告诉我们的时候呢，不要和他交往，远离不交往。什么意思呢？当你面对那些不守规矩的弟兄姐妹，而你按着规矩而行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跟他要保持一个距离。好，这有点重复前面所谈到的，这里指的是特别的不和他往来，不要主动的向他问安，甚至不主动的跟他往来，不主动的邀请他参与你们的团契。这是在教会的惩治里面比较严重一点的，还不是最严重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他明显的感觉到他的行为需要检讨，大家不喜欢他。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他这样子的行为是不受到鼓励的。这时候我们要密切的关注这样子的人，让他能够因为这样惩戒而自觉羞愧，自己感觉到这个不好意思。这是我们要为他祷告，把他交在神的手中，要圣灵来带领他。这是第二点，远离不交往。然后劝诫不仇视，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在这整篇信息里面第三个重点。对于不守生活规范的人，我们仍然要把他当作弟兄。在教会里面有些讲的这个轻松一点调皮捣蛋的，喜欢这个闯祸的，我们仍然要把他当作弟兄。除非他满足了其他，特别是哥林多书信里面所谈到的教会一些惩戒的严格的规矩，否则的话，对于这些行为上面造成别人困扰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把他当作弟兄姐妹看待，规劝他们回到基督的面前。这是第三个，我们要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合一不容易，合一不容易。要让人离开教会其实很容易，有的时候只要说一句不中听的，对不起，不是不中听，说一句比较重的责备的话，很多时候人就离开。特别我们发现在台北是这个样的，为什么？因为台北教会太多了，太好选择了。有些人甚至就注定了说，我今年就是要在各个教会都走一走。弟兄姐妹，我们要竭力保守教会合一。有人来到我们当中，他是重生的弟兄姐妹，行为上面有些你觉得怪怪的，我们仍然要去关怀他，要去为他祷告，那把他当作弟兄姐妹来看待。这是我相信这是上帝希望我们做的，而不是都一直把人赶出去。容不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恩典。保罗接着16到18节谈到我们要祈求神所赐的平安。处理人际关系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心里面觉得忐忑不安。处理人际关系常常怕对方的信仰受到了一些动摇。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要向赐平安的主来祈求，让主赐给我们众人都有平安，在彼此相交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能够阿们。我们在私下的规劝的时候，也能够不带着血气的去让对方能够接受，按着圣经的话语有交通，而不是按着我个人的喜好。太多时候教会里面的冲突，这个对视或者是冲突里面有超过一半以上其实都是个人的喜好的问题，对不起，容我这样讲，而不是真正关乎真理。 保罗问候，这是插进来的一句话。保罗在所有书卷都这样，最后说这是我亲笔的问安，你们要以此为记。所以让弟兄姐妹知道，第一个，这是真的保罗所写的。为什么？因为帖撒罗尼迦书里面说到说，甚至有人冒我的名写信。保罗说有人已经在那个时候就冒充保罗写信了，所以保罗要自己签字让他们知道这是他的笔迹。为什么呢？相传保罗的眼睛或者手是不太方便的，所以必须要有人帮他代笔。最后在信尾的地方他写上一句话，我保罗亲自向你们问安。这在其他书信里面常常出现。另外一方面，我相信也是保罗为书信的内容负责，他会这样讲。我们其实也想到，其实教会很多的文字的这些东西是应该要保留下来的，应该值得保留下来的，这是要看重这些书信文字类的记载。保罗说，愿主的恩与你们同在，这是保罗最后的一个感慨。主的恩典与你们同在，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常常在主的恩典里面。主的恩典不是在摆在我们旁边好像让我们拿出来看一看的，不，在主的恩典里面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尝主的恩典的滋味，常常在生活当中你都能够尝受到主是如何的恩待你。每天早上起来你就可以感谢神，对不对？特别是今天一年的第一天，又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然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教会聚会。待会我们要看有四个弟兄姐妹接受了他们的重生的洗礼，在我们众人的眼前，这也是我们值得感恩的。保罗说，所有的人你们都要尝主的恩典，在主里面经历大于你的资历，在主里面你的经历你的经验要比你的年资来得重要。弟兄姐妹明白我的意思吗？很多人信主才一年说，哎呀，我才一年我什么都不懂。 Oh no， 如果一个小 baby 他生下来了满周岁了，然后他说，哎呀，我这一年其实什么事都没做，你相信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主里面我们的经历比较重要。你不要说我是来混年资的，我们在主里没有人能够混年资的，我们是求多经历主的恩典，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在教会里面大家按着规矩而行。我最后把这三点综合起来，我们一起来念啊，这是今天学的三件事情，头三行，预备，来，用舍己的行动彼此相待，以蒙召的心态参与服事，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就是按规矩而行。我想我们不愿意用列举的方式告诉你这个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三个是更大的原则，是教会更大的纪律的原则。教会惩戒是有另外的系统，但是纪律是要按照这样子的心态。大家知道在旧约最有名的摩西，摩西蒙召服事，亚伦也跟着出来，结果有一次在利未支派里面有一个可拉党的250个人，他们说，摩西你们算老几？凭什么上帝选你们不选我们？对不对？大家记得吗？他们说，我们也都是利未人的支派呀，我们也都懂得怎么去献祭呀，凭什么上帝选你选亚伦？他们对摩西抗议。摩西做了什么事情？圣经记载，摩西当场俯伏在地向上帝祷告，说，主啊，求你息怒，求上帝息怒。摩西是一个蒙召服事的人，而那些可拉党的人他们是志工。弟兄姐妹你明白这意思吗？他们志愿要去服事神。我们都知道那250个人的下场，而摩西，请问摩西当初蒙召的时候他愿意还不愿意？他不愿意，但是因为他见到了神，他已经没有反悔的余地了，他见识了上帝的恩典了，他只能去做。 这是蒙召的人该有的心态。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年用这样子的心来迎接我们的新的一年。我们今年的主题，教会的主题是敬拜与侍奉的人生。我们在敬拜侍奉当中，我们需要的是正确的心态。我想我们的话语交通到这边，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恩主，谢谢你的恩典，让弟兄姐妹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虽然我们经历过也面对了许多的波折，甚至个人或家庭当中的一些风波，但是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都聚集在主的面前，一同的来分享主的话语，享受主的恩典。我们也感谢主，因为你要带领我们进入到新的一年的时候，让我们在各方面都有新的成长。我们不只在你的话语上有更深的造就，我们也要学习在生活上面能够显出神儿女应有的见证，让教会显出他的荣耀出来。恩主，让我们在你自己的手中成为那个可用、堪用、耐用的器皿。求神带领我们每个人，保守祝福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面对各方面的挑战的时候，靠主得力，靠主刚强，靠主得胜。谢谢我们的主，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时间还给诗会。
感谢主啊，巴不得刚才最后这句话